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用无方》第八段，毛光照一三昧门。我们还从慧眼光看起啊，这一小段有三首偈，讲六波罗蜜里面般若波罗蜜的氛围啊，智慧、善根多的人，就很明显在佛菩萨氛围当中啊，感受到般若光。前面呢跟诸位介绍过华严经里面讲的两种般若啊，三种般若啊，三种般若讲的是实相般若、观照般若啊，前面我们学习过了。接着我们看下面的方便般若啊，方便的意思啊，方是方法，便是便宜，也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以最善巧的方法、最便利的方法啊，我们再说白一点，就最恰当的方法、最合适的方法，这样有智慧。没有智慧也做不到啊！啊，不但要有智慧啊，高度智慧啊，尤其在现代的社会啊，现代社会诸位都能够明显的感受到，比过去啊复杂太多了啊，不止十倍也啊，过去多久呢？不要太久，过去一世啊，中国人讲一世，一世是三十年啊。你看这个世界的世字是三个世，叫三十年叫一世啊。那我们想想三十年前的香港，跟三十年后这个今天，那个相差太大了。啊，如果诸位能看到三十年前香港这些照片，啊，没有这么多大楼啊，也没有这么样的拥挤啊。香港是很拥挤，世界有名的。啊，英国人统治的时候，是居住地方拥挤，香港是世界第一。现在拥挤的程度超过太多了啊，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变迁啊。这个维多利亚的海湾呢，从前是香港海湾，三十年前海峡，现在已经变成水沟了啊，填海，越填这个海湾的面积就越小 所以善巧方便是要真实智慧啊，真实智慧带给我们是实际上生活的美满幸福美满。这小注里面讲分别诸法之权之也啊，观照啊，是观照实相的实质啊，真实智慧，真实智慧落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，就叫做全智啊，全是全巧方便啊，所以称之为方便般若啊。怎样落实在生活，落实在工作，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，这就重要了啊。昨天我们谈到圣贤的教诲，他有无比殊胜之处，那就是在实用。如果学术要脱离了生活，我们就称它为玄学啊。实在说呢，就是不切实际呀。啊，所学非所用啊，你所学的东西，日常生活当中用不上。这就叫不切实际啊！那么世间的学术不切实际的太多太多，就是连科学都不能避免啊！科学的发明很多，我们日常生活能用到哪些啊，用不上的大概比我们用上的还要多。那么这用不上的这些科技发明对我们有没有影响呢？有影响，有负面的影响啊。你比如说核无生化，这个不切实际啊。啊，这些东西发展带给我们人类威胁啊！现在这个世界，许许多多人天天担心啊，怕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啊！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，那个麻烦就大了。啊，所以科学家也说过，说得很明白，叫终极战争。什么叫终极？这个战争打了之后啊，世界上永远没有战争了。为什么呢？人都死光了， 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这种杀伤武器不是从前能想象得到的。啊，投掷在日本的两枚核武，那是刚刚发明出来的，最幼稚的。啊，现在的这个核弹、氢弹威力了，要比投在长崎、广岛了上千倍以上。你说怎么得了？啊，那个时候一枚炸弹杀伤的人十几万了，现在一枚炸弹放下来，大概几千万的人都没有了。啊，所以这是没有必要的。啊，可是很多国家还在发展。啊，那么这种发展算不算我们这个地方的全智呢？不算，因为他没有智慧。你真有智慧呀，智慧是要带给人类的幸福美满，这个东西就是不打仗发展，这个东西也带给人类威胁，让你坐立不安呢。啊，所以这不是智慧，这个道理我们要懂。那么方便里面包括言语，包括文字。啊，言语就是圣贤的教诲。啊，所以诸位一定晓得，圣贤教诲呀是方便般若。啊，在佛门里面这些经典，啊，在儒在道，凡是圣贤经典，文以载道啊！啊，言语跟文字就属于方便般若啊。那么种种带给我们生活，带给我们工作诸多方便的发明，也是属于全智。这是一般经上讲的啊，这个三种般若。玄奘大师他老人家从印度回来，可以说是一生都从事于译经的工作。那么他在这个般若经里面呢，他加上两种，一种叫境界般若，一种叫眷属般若。也讲得很好啊，也说得很好啊。那加上两种呢，实相般若是般若的心，体性是自性本具的啊。观照般若呢，是般若的相是般若的因啊。为什么我们用观照啊，修观照啊，才能够证实相。 啊，那么这是般若因。啊，般若的境界属于般若这一类的。啊，佛给我们开的很多善巧方便修行的方法都是般若般。啊，所以叫眷属般若。啊，是这一类的。这些大致上我们能理解了。在现前我们应该怎么学习？使我们想到师尊的教学啊，从落叶缘一直到他老人家圆寂49年当中，所说的一切法，那在这个三种般若里面讲呢，言说般若，文字般若。都是属于方便，方便里面有观照，有摄相。为什么？摄相是体，啊，没有观照，摄相般若不能现前。摄相般若在哪里呢？从来没有离开我们，真实智慧没离开呀。我们只是被妄想分别执着障碍了啊！啊，放下妄想分别执着，智慧就开了。真相就显现了，啊，到那个时候你才懂得什么叫真妄不二啊！啊，觉悟了之后，原来妄即是真呐，迷了之后啊，原来真是妄啊！啊，真妄不二啊！啊，就在迷悟。那我们现在就。怎么样叫我们才能觉悟？这是我们先前迫切需要知道的一桩事。啊，前天有几位专家学者啊，总共提出了9个问题，我们在此地一起研究讨论。啊，这里面最重要的还是传统学说里面儒释道的三个根，啊，这么多年来我们在讲习里面常常提起，所以大家也都耳熟了，啊，但是对三个根的认知不够深刻， 使我们想到老祖宗教我们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，这句话是真理啊。无论是个人的小事，还是众人的大事，遇到障碍啊、障碍、困难了，到哪里去解决呢？老祖宗教给我们，解决障碍困难不在外面，在自己。这个话说得很深啊，必须从内心里面去求，问题才能够化解。你说为什么？因为摄像光照般若都在自己，不在外面了。啊，我们学了佛之后，对这个事情就很清楚、很明白了。啊，你看看，这经上告诉我们，我们讲大事，怎么解决六道的问题？这六道轮回可是个大问题，这个绝对不是小问题。你看佛陀教我怎么教我们解决问题、啊、只要你能够放下是处是法对人对事对物的执着，六道就没有了，这问题就解决了。佛给我们知道的这么样的简单，啊，这样的切实，只要我们能信，能依教奉行，困难就没有了啊！解决设法界，那这问题更严重了，比这个六道啊难谈的太多了。佛教我们放下妄想分别，四圣法界就没有了。这都是从内心，绝不是从外面。为什么从外面不能解决问题啊？我们同学常常在这个地方，这个一同学习经教啊，这个问题提出来一定很容易答复啊。啊，纵然你不是你的境界，你听得耳熟了。那你就知道怎么回事情了。佛说的，我们已经肯定了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它皆是虚妄啊，你怎么能解决？啊，所以虚妄相里面找不到，永远找不到解决问题，真实智慧。那个里头没有啊，一定是向内求就对了啊，不在外面。这个理与事确实很深很深啊。那么现在世界的混乱，混乱到真的半个世纪以前， 康恩比就常说，说那个时候这个世界的混乱已经令人不能忍受了。啊，50年前他们觉得不能忍受了。我们没有感觉。是今天这个世界呢，确实我们深深感到无法忍受了。无法忍受的人是越来越多了。从哪里看出来？从自杀。他为什么自杀？还不是无法忍受了。但是自杀不能解决问题。要怎样才能解决问题呢？觉悟就能解决问题。这是正道啊。啊，自杀依旧是迷惑颠倒啊。啊，不但佛教里面，不同情自杀的人。几乎所有宗教没有一个是主张啊，用自杀来解决问题，没有。从这个地方也能体会到中国人所谓的英雄所见的大略相同啊，这各个宗教的圣贤他们都知道。啊，都是叫你用伦理道德因果。啊，特别是在东方这个世界。啊，圣贤人教我们用什么解决问题啊？用教育啊。啊，用伦理道德因果来规范我们日常生活行为，问题就能解决。啊，社会就能恢复正常。啊，化解冲突。啊，恢复正常的安定和平。啊，那么天灾人祸呢？自然也就减轻了。佛家常讲的回头是岸啊，这个重要。我们看这一段经文，经文里面还有很大的启示啊。我们看第一首啊，又放光明明慧眼，慈光觉悟欲迷者，令其正地解缘起。助根智慧协同道，啊，这两句内容很丰富。啊，智慧帮助人觉悟啊，觉悟之后它有个标准啊，这个标准叫你正地解缘起， 地是四谛，苦集灭道。啊，苦集灭道是讲两世因果。苦是世间的果报啊，前面讲的很多了。集是烦恼，是现在造的因，我们今天所承受的，这是果报啊。这个果报呢，是我们过去生中所造不善业所感的啊，这个世界的混乱共业所感啊。那么佛告诉我，共业里面有不共业，就有别业啊。别业会不会受共业的影响呢？当然，那也是没有法子避免的。啊，可是，大众都愚迷啊，这现在这个世界呢，啊，怎么知道他愚迷呢？愚是没智慧。迷是什么？迷于贪嗔。啊，现在的人起心动念，起的什么心？动的什么念？你细心去观察，总不外乎贪嗔痴慢。七情五欲，他起这种心，动这个念头啊，这是极不善呐！啊，造作的业不是十善的，是十恶，果报怎么会好呢？啊，天灾人祸不能避免的。啊，这当中不能说没有觉悟的，有一部分觉悟的人。如果没有一部分觉悟的人，众生造这样的重业的时候，这个世界会毁灭，它怎么可能存在呢？啊，它还能存在，这个里头有一部分众生，他不明，他觉悟，啊，他在那里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了，所以这个世界是善恶混杂，但是什么呢？恶多善少，虽然善不多，哎，能够维系住这个世界还存在。道理在此地啊，那我们不能不知道啊，啊，所以知道了，明白了，真干，啊，断一切恶，修一切然善。啊，积功累德不但是度自己，啊，度自己是把自己的灵性境界天天向上提升的。啊，同时也帮助这个世间许许多多苦难众生， 为什么呢？他们那个不善的氛围啊，或者我们是说不善的这个磁场，我们是善啊，我们这个善的磁场啊，进入它不善的磁场，会把它磁场冲淡了，这就对他帮助啊。善人越多，这个力量越大啊，他那个磁场所感得的果报是灾祸啊。那善人磁场他所感得的果报是祥瑞也啊，所以他能把它冲淡啊，所以自己修行认真修行，毛光照矣就能加持这些苦难众生啊，帮助他们呢消灾免难。他这个灾业太重了，没办法完全消掉，他减轻啊，这是学佛的同学都晓得这个道理啊，也都能肯定这个事实啊，所以我们不能不认真努力啊。那么断我修善的标准，四谛里面的极谛，啊，极谛是因，啊，苦是苦，出世间法的时候，灭是因，啊，这个灭是果啊，道是因。啊，实在灭就是放下了啊，道就是要你看破，你想想看对不对啊，看破帮助你放下啊，放下的是什么？苦因苦果啊，要么让我们呢修道啊，啊，这个道从哪里修？道有世间，有出世间，啊，这两种般若有说世间般若、出世间般若，世间般若跟出世间般若。界限在哪里？这个一定要搞清楚。啊，《华严经》里面讲的非常明白，又很容易懂得。烦恼习气没有断，这个道就是世间般若。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，这个道就是出世间般若。啊，那我们今天在现前的环境当中，我们要学什么道？啊，诸位，决定不能够疏忽。 我们一定啊要认真老老实实去修儒释道的根本道。啊，这个根本道就是《弟子规》《感应篇》十三页，啊，我昨天跟诸位报告了，我觉得我说的不过分。儒家所说的啊，儒家是中国传统，也可以说是五千年前老祖宗就是这样教给我们学习的次第啊，博学、审问、慎思、明辨、笃行。如果只有博学，后面都没有。啊，那用现在的话说，是儒学，不是学儒。啊，儒学里面还相当浅薄。啊，它只有博学。如果他有慎思明辨，还是儒学。儒学里面高深的啊，我们把儒学这前面这四句啊，博学、审问、慎思、明辨，那入学的时候分为四个等级啊，越是后面越深，都是入学。为什么呢？他没有行，没做到啊。后面那个笃行是要做到，老老实实圆满落实，这叫笃行啊！你有行，你才有受用。那什么？那学儒啊！啊，虽然五句通通做到了啊，是大儒。啊，如果只有笃行，前面这个四句他都没有啊，这一般讲是没念过书啊，不认识字啊，不认识字他怎么也会做到呢？啊，《弟子规》他做到。五伦五常他做到了，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他做到了，没念过书从哪学的？他从小啊，他们家里父母大人教给他，长大之后啊，看看一般大人从生活当中啊，他学到的，从工作里面学到的， 啊，虽然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，你可不能说他没学问的。啊，他那真的叫学儒，他真有受用啊！啊，所以《弟子规》是不是叫小朋友念的呢？不是，小朋友不会念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你说小孩刚刚出生，他就会念书吗？不会啊。啊，从出生到三岁，这1000日，父母教，父母教什么？就是教《弟子规》。怎么个教法？自己做出样子给他看，是这么教法的呀。啊，6、7岁上学了。啊，上学老师做榜样，啊，依旧是教弟子规，要把这个根呢、扎得深呢、根深蒂固啊，啊，那么在。四书里面教学的时候啊，有道德，老师教有因果啊，老师教读书，教剧度，对这个书不讲解。只叫你念，只叫你背啊！但是老师常常讲故事给学生听啊，这些故事呢，都是伦理道德因果啊。现在说是德育故事。因缘果报的故事啊，小孩听多了，他记得。这个根呢是这么扎的呀。那么不学神问生死明辨，他什么时候学呢？上太学的时候学。啊，中国古时候没有中学，四书是小学，上面就是大学，啊，太学就是大学，没中学。啊，在小学里面，把四书五经十三经，诸子百家，啊。历史文学，这许多老师给你选的，你都背过啊。到太学里面，老师、同学在一起讨论，啊，他们所做的博学审问生死。你看那个独行从小就学到了，就真做了，所以他是真学问了，实学这从前的学校啊，跟我们现在不一样啊，佛门里面也不例外。一进佛门初学啊，学什么？学规矩啊，5年学戒 修福啊，进入佛门五年，你初出家，不是轻重啊，就作物，就寺院里面一些工作分配给你做，像现在我们讲的义工啊，你要做五年义工啊，修福。绝对不可能说一进佛门呢，你不要做这些工作啊，你就在里面啊念佛参禅研教，那你就享福去了，你有多大的福报啊。五年之后啊，工作了五年了啊，五年之后你研教的可以进讲堂了。工作呢，工作交给年年都有新来的人嘛。新来的人他们去接着去做去了嘛。你参禅的你进禅堂。你念佛的进念佛堂。做轻重啊，轻重没有工作了。你看看。他真的是平等啊！每个人到寺庙都要做五年功，很有道理。这五年修福啊，以后你才能享福啊！你没修福，你到哪去享福啊？每一个人进佛门都要做五年工作，常住分配给你啊，而且你什么都得会干。不干好好修啊。你看看慧能大师到华梅去的时候。五祖分配他什么工作，到厨房里面去。因为他是樵夫出身砍柴的嘛。这个对他很内行嘛。到厨房里面去舂米破柴。他虽然是没有满五年，只做了八个月，他就得到一波，就逃难去了。逃难在猎人队里面十五年，那个十五年比在寺院里面做义工还要辛苦。那个十五年是修行啊，是不断的提升自己的境界，提升自己的灵性，培养自己的厚德啊，以后才能教化众生啊。五祖传他是得到了，得到了，要养道啊！他用什么养呢？以戒为师，以苦为师。要持戒，要不怕吃苦，从这个里头锻炼出来。那不是简单的事啊，通通都是在惰性啊。那么六祖，我们六祖有没有博学神问生死明辨？没有了，他只有惰性。这个就是佛跟儒不一样了。儒有这些，所以儒是世间法。为什么呢？ 妄想分别执着没放下，这世间法啊，多谢啊！佛法里面啊，能大师的放下了，妄想分别执着都放下了，那前面这个不学神问生死明辨就圆满了。为什么？自信里头本来具足啊，他圆满了，放下就圆满了。